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台大校友会突破逆境系列的第一个活动，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李景新先生 Lawrence Lee 来做一个简单的访谈。李先生呢，是中学毕业之后来到美国的旧金山，然后曾经在休斯顿开过餐厅，也当过房屋中介、进口贸易，然后在中南美洲呢，很多进口的批发，在四个中南美洲的国家都有商店。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请他稍微谈一谈他之前做过的这些活动。
谢谢，我是李景新，我英语的名字叫 Lawrence Lee， 我从香港过来。我在香港就是说读中学毕业以后，在美国读大学毕业以后的话，我从事过餐馆、房地产、进出口贸易，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我人生的话经过很多很多的转折，我想把这个转折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知道 Lawrence， 你那时候在1980年代的时候来到 Houston，
79
的时候，那时候的 Houston 跟现在应该非常不一样吧？
对，那时候的话 Chinatown 的话主要中国城的话是在市中心区，现在的那 McKinney跟 Chartres 哪里的话只有几间店，我们的话就是说吃饭啊，还有去买东西都去哪里买。后来的话在80年左右吧，顶好 supermarket 是在那个 Bel Air 那里开了以后的话，慢慢就 成型的话，新的团区出来了，要当汤哪里的话，就是说用心去哪里的话，慢慢就衰落了。
所以后来整个那个 Houston 的 China 它才慢慢发展起来。
是，那时候的话只有几个店面，买去的人也不多。那时候的话，他姚先生他是顶好的业主跟老板，他们的那个那时候的话，他们很坚定的发展下去，我也很佩服他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对啊，现在 Chinatown 已经都可以看到中文的路牌啊，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店面啊。那我们知道那时候你在 Houston 经营的中国餐馆非常的成功，然后也很辛苦，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那时候是什么样的转机让你后来想再考这个房屋中介的执照，走入另外一个不同的行业呢？
以前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们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时间。所以的话我们从早上10点钟中间的话关了3个小时，到早上2点钟才关门。每天的话最高的时候我们做16个小时，做大概6天半，每天都是这样做。就说所以的话我们是时间来换来的成功。是不是我们知道什么超人的力量，但是我们有恒心所以换来的结果，
就年轻的用时间跟那个劳力来换取当初的成功，这样子。
是啊，还有说，我就讲，我以前在美国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说那个不会做厨房，然后我就说不会讲英语，然后我去一个餐馆里面做那个帮厨，那个老板看到我，后来的话就发现这个事情。他就不给我做，但是太忙了，所以他一定要用我，这没办法，晚上太忙了。然后的话我就做了3个月就不做了，还有我去另外一个餐馆做厨房，做了大概4个月5个月吧，然后我们的话我就出来开餐馆了。所以的话这个习就算那个，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理想，我理想的话就是说就算从小到大我就希望能够自己做自己的生意。餐馆的话是最容易切入进去的那个事业，不用很多本钱。
对，但是我知道您那时候也好像透过很多个机会学到一些技巧，就是烧腊或是那些技巧，所以才能够很成功的在进入这餐馆这个事业。
其实在烧腊的香港的时候，然后我看得到很多低层的人，在香港低层的人跟高层的很多分别。所谓个低层的话就是黑社会的话在第一次接触到在香港的，还有说高层的也不是高到哪里去， 就是说那个老板，还有说那个卖菜的，他们能够成功，最主要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话自己做老板，他们的话会买到房地产，他们能够有自己空余时间做别的事情。
嗯，就是自己能够掌握自己接下来想要做什么，然后可以掌握整个生意的那个走向。
是是 是, 是。
所以您后来到了这个房屋中介的时候，您好像做的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就转成批发，就是批发工具，从中国的批发一些工具来美国。要不要谈一下您那时候的转变？
好像餐馆一样哈。我们都好像以前的话是那个齐宣王以前的话就说赛车一样，就是说我们的话是我们大学毕业的有文化的，跟那个没有就是说少一点文化的餐馆的人来比，我们的话成功机会比较大一点。还有房地产的话也是一样，因为在中国人喜欢买房子，
对，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那个后面的 background，就算我们的长处对人家不好的，就算好像普通美国人啊这样子，所以的话我们是有我们的长处的，所以的话我们就说用我们的长处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为有机会成功。
嗯，所以您那时候在这边在做房地产经那个经济的时候，你也是有帮忙卖掉了几块地，然后接下来才就是你们也可以谈一下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转到那个批发的，就是那时候看到中国的工具有这个机会，所以才会进入这个行业。
那时候的话是1981年到82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我们看得到是全部是台湾的工具。然后这位先生的话，我认识的话从洛杉矶过来，然后他要买块地，要建那个跳蚤市场，然后的话，然后他要那个在洛杉矶那个批发那个店，就这里开了一个分销点，所以的话他就说把洛杉矶的分销点就说来这里批发了。这个名字的话，这个名字叫 CTT， 到现在还在啊。我就说那个，因为有朋友的介绍，我很巧心的话哈，就是说那个卖了个地，就是说跟房子给他超过100万，在哪里的话，就算那时候的来讲的话是天文数字。
对啊对啊，那时候100万是很惊人的。
对，然后的话现在那个 free market 就跳蚤市场已经超过1000万了，然后他的那个也是很成功，批发的也非常成功。
嗯，所以您那时候也是因为看到这个机会，就是批发工具啊这方面有这个发展，所以才决定走入这个新的行业里面。
那时候呢刚刚好市场方面的话就缺很多台湾的工具，那一个只有日本跟美国的工具，那时候台湾的工具的话给他们便宜50%以上。所以的话我们的这个机会要把这个台湾的工具能够推销出去。我第一次那个把那个车子装满，在哪里装满车子去那个五金店去卖，就是这个早上，我就说第一次去再去卖的话，就说赚到300多块钱，所以的话，就说我的话就信心要做这行生意。然后的话哈，我就说慢慢的扩展到其他的店里面。
对，因为当初知道你刚从那个台湾，然后慢慢从中国把东西卖到美国来，但是后来您又把这些带到中南美洲去阿根廷啊，然后巴西、乌拉圭，那这样是又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美国又转战到中南美洲呢？
那时候的话，台湾的产品哈，我就说那个我在周末的时候去跳蚤市场去买零售，我在白天的时候就说那个 weekday 啊，在 weekday 的时候就说那个周里面呢、啊，我就说去批发去，然后我感觉上面台湾的那个工具的话非常好卖，但是说有一个叫 King Machinery 的在 Houston 开了一家，他们中国的货在过运过来，在加州运过来给台湾的还便宜，还有品质也好，但是说包装的不行。那时候的话我想就是中国大陆的话有机会，我要跟以前我就说洛杉矶的老板谈过， 他说他是台湾的，他是台湾人，他不敢去中国，因为怕共产党，所以的话我自己跑去中国了，就是说那个去跟他们谈，然后的话我就批，就在哪里的话我就进口工具来卖，我就慢慢一点一滴的，就说那个把它做起来，然后的话在，就说我从没有到有这段时间，就说就几花到零，在大概7-800万美元，我只能够花了4年时间，就是说那个4年时间我就做了这么多了。然后那时候，然后的话，在美国在90年，89年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在美国那里已经说，已经就说中国大陆的那个工具已经在市场上很多了。那时候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机会，刚好碰到。六四的事件，89年的时候，
六四的事件，对。
然后的话，大陆的贸易突然间就会给人家制裁，就没有了。然后他们急的要把东西卖出去。那时候的话，我就跑去中南美，就说那个中南就看看机会。后来的话，我发现阿根廷刚刚开放，那时候他们这个币值以前非常不稳定。就是说1块钱变成几千块钱，你在
对他的币值一直很不稳定。
对，你在吃饭哈，吃完饭以后出去进来跟出去都不一样，
还可以换价钱
啊，就换价钱。所以的话，在那地方的话，就是这么恐怖的地方。后来的话，他们那个 Manning 做总统的时候，就说1:1美元跟他们的话新的 peso 重新来过，就说这个 peso 是1:1，所以我觉得它非常好。我就去，
所以你是看着那个机会才进入阿根廷。
对，我就说进去阿根廷。那时候的话，我是空降部队，我什么都不懂。就是说，那个我认识一位台湾来的曾先生，他帮我忙，他就说帮我忙，他说我给你那个sign你的名字，你可以开公司。我就说开公司，然后的话我就找个地点。后来的话，我就在阿根廷呢找到一个地点，很好的地方。然后的话，我们就说。就哪里也是非常幸运，他能相信我住个地方给我，我就在阿根廷的话就立足开这个工具店了。
但是我想你那时候人生地不熟，到那个新的地方有朋友的介绍可以开始这个新的事业，但是当初有没有考虑说在风险上啊，因为毕竟他之前的币值这么的不稳定，而且他的政局也不是一直很稳定，所以那时候有没有考虑一些风险上的控制或者是一些避险的地方的方法？
我在哪里的话，第一就是我以前不会西语哈，我去哪里的话英语不通的，我觉得只有一个好处，因为我认识几个中国人，他们会讲中文，然后的话我觉得中文来讲对我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人的话移民过去，中国大陆的好，台湾的好，对我来讲也很重要，所以的话今天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长处，就是我们会讲中文，因为还会讲英语。然后第二个东西的话，他帮我忙以后哈，我们在哪里开个店哈，然后就说，但是说他我们就买保险，在美国过去的货柜，中国大陆不货柜，我买保险。我第一个货柜还好，第二个货柜就给人家偷掉了，50000多美元没有，还有我们买保险，后来的话才赔给我们那个钱。
就是保险来控制这个你的中间发生了什么状况这样子
啊，其他的都没有什么。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好处的话，中国大陆给我放货，就是说那个很多贸易公司我认识的，他们就放账给我，就是说不用付钱，上个月以后就是说才付钱，
可以三个月后再付款就是。
对，他们连运费都出了。所以的话，我要如果说我出运费的话，也很大一大一笔那个费用。
是的。
所以的话，他等于是免费给我垫那个本钱，在哪里开店，所以我出的基本有限。
所以一开始的资金是也是靠就是在六四后制裁，然后有这个机会，他们也很积极的要推板这个贸易，所以让你有机会可以放款比较长的时间。
对啊，
所以本钱上面就比较资金流就比较宽裕一点。
是。还有就是说，然后不久以后哈，过2年以后，我就说这个我们在阿根廷的话变成最大的工具进口商，我们的话那时候的话也超过1000万，就是每年的营业额超过1000万美元。然后的话， 我也乌拉圭跟巴西跟秘鲁陆续开了三家公司。
嗯，所以那时候在这几个国家都算是很大的进口商喽，就是。
在我在巴西来讲的话，就是说那个还是不错，但是说没有阿根廷搞这么好。
嗯，
就是啊，因为巴西的话有走私货，因为他从别的地方走私，所以的话就说比较困难一点。在乌拉圭来讲也是做了最大的，还有说，但是秘鲁的话是最后开的，是1996年的时候开的，那时候竞争也激烈，但是没有做的这么好，但是也还不错。那我们在那个阿根廷都有45个员工，在巴西有30几个，在乌拉圭有30几40吧，要他那个我们在秘鲁有几十人，所以我们对啊，所以的话我们加起来在美国方面的话有超过200人员工。
嗯，所以我们也知道说 Lawrence 那时候在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那边有很多经验，在那边跟当地的生意人啊或者政府机构打交道啊，那时候的经验也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记得的话是在1986年，我去很多工厂的时候，他们的话就是书记里面，工厂里面书记说了算，他们都很不容易，有个外宾过来，就是说你过来吃顿饭。那时候的话，他们的话要你过来的时候的话，他一定要跟你喝酒。吃那个大的菜怎么办呢？大家都跟你敬酒，我一个人的话他们叫10几个人每个敬你一杯，真的是顶，就是，所以的话那个酒的话就是白酒烈酒，那时候的话我就说那个受不了这个事情，受不了。那时候的话我在 早上的时候是清醒的，中午的话跟外贸公司跟工厂一样在喝酒，然后的话就睡到下午，要晚上的话再醒来的时候要跟他们又喝酒去，所以一天就几个小时清醒。我的那个肝啊，后来的话就说为什么这么累的，每天的话都是这么累，白天也累晚上也累，为什么呢？我看那个医生他们跟我讲的话，你肝的话只有60%是好的，40%的话已经不行了， 你要停止喝酒。所以的话我就说不能的话他硬化，所以的话就说不行了，我就停止喝酒。还有说我要得到甲型肝炎、乙型肝炎，就是中国大陆的话就是说那个筷子的话在里面找来找去找出来的。
嗯
啊，所以的话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个我们做人要节制，最重要的话不要养的不良的嗜好。我最近呢去越南看了一个朋友，他太太的话从楼上就说那个摔下来，然后的话为什么摔下来，就是喝酒喝得醉醺醺，要穿那个高跟鞋去楼上，然后掉下来，要头的话就说碰到地上，然后的话他越南的话没有救护车，然后的话他后来的话再去医院已经太晚了，所以没办法救，后来就去世了。所以事情的话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大的震撼，因为我认识他很久了，然后他们那个小孩，两个小孩不知道怎么办。现在的话，现在他丈夫也是每天在哭，所以的话，我这一次我就觉得，这个喝酒真的不能够过分的喝，就是说那个喝的酒的话，也不能够开车做其他事情。那还有说我以前那个叔叔。就说那个三叔也是喝酒，后来的话也是在酒瘾上去世，他60几岁就没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喝酒跟那个抽烟这个东西不能做，我爸爸以前抽烟就癌症死掉了。
好 Lawrence， 我知道说那时候你在中南美洲事业版图发展的非常的大哦，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因为你花很多时间在中南美洲，所以那时候您的前妻是在美国帮你管这个生意，所以您接下来也碰到蛮大的困境，那不晓得您愿不愿意分享一下？
那时候的话我们最高的时候的话应该大概4000万美元，但我们进口量蛮大的，然后的话但是我们付款量也很大，为什么我们就说那个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然后中国的话也不太放账了，所以的话我们基金压力越来越大，前期的话压力也越来越大，他有家庭跟外面的很多压力。
嗯，因为他在美国帮你管管公司的账，然后同时又有家人要兼顾嘛。
是，那时候的话我们办了个大房子，那时候我们房子的话是 3.5 英亩地大，还有我们房子的话是有7000尺左右，那时候的话岳父岳母都跟我们一同住，那时候我们有3个小孩子，最小的话是大概7岁，最大的话10多岁，然后的话就说那个我太太的话为了接小孩子上下课，还有他读法语，所以的话在法国请了一位中学毕业不久的小孩子过来教他们法语，还有接送他们上
学。家教就是帮忙，也帮忙照顾。
对。后来我太太跟他的话就说那个爱上了，所以的话我就后来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岳父跟岳母隔一个星期就打电话过来，就说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回去，说我没办法了。那时候的话我就说把有一部分的生意我就说给我弟弟看，然后的话我就回来美国。那时候的话因为可能太晚了，就没办法挽回一个婚姻，我们的话后来就离婚了。那时候就说那个在南美洲的时候也是发生，后来的话我就是兼顾不了这么多，我就把一部分的管理权跟一部分的股份我就卖一部分出来。在记得是那个巴西他们边那个币值升贬了40%-50%吧，
贬了40%。
对，然后在巴西方面的话我们也损失一点，还有个客户没有给钱，10万的话就没有了。然后在阿根廷方面的话，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币值大跳水，就说我们放给那个家乐福还有说比较大的店，我们给他们放账的话是90天的时间，说他们从那个拿货到付款就是说贬就1块钱变成3块钱，所以的话我只能够拿到1/3的钱，所以的话哪里的话就损失非常非常大。
对啊，这很辛苦哎。同时你家庭碰到这样的状况，然后呢在生意上因为这个货币的贬值也是很大的损失，那时候不晓得你是怎么样去面对的。哇，这个是每个人如果碰到都是很辛苦的，也很难过的情形，那不晓得当初的您是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困境。
我第一的话我想就是要稳住家庭，因为所以岳父岳母离婚后3年跟我一同住，然后我们也把房子卖掉了。然后的话第二个事情的话我们就说在南美洲那里的话没办法的话，我就说那个股东还有弄个股东进来就把它分出去，还有最后的话也是卖掉一部分。我们一个有结束的生意还是被结束掉，就
壮士断腕就是。
对，在美国这里的话，我这里的话也精神不好，我也做错了几个决定。第一个决定我用的最多钱的话哈，我就说现在你可以看到阿里巴巴哪里，我就说学他的，我不是学他，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做。我跟着他差不多的东西，在中国的大陆的跟台湾的工具，
我做一个平台对，网络上的平台，
对，叫 factdirect.com。 那时候的话因为我证件太长了，我没办法找到合适的投资人，所以这个东西我亏了很多钱跟时间。后来的话不是就说那个就是没有了这个公司，我也损失很多钱时间。还有第二个事情的话，我想开几家零售店，对，那时候的话也是人手不够，然后我也没办法做下去，因为我针线太长了。
嗯哼，就是同时那个针线太长，没办法同时兼顾到这个网络上的平台，然后同时还要兼顾到这些零售店。
对。
那您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怎么样去想到下一步怎么做？然后说您怎么去调试你的心情去面对这些呢？
因为的话，我用的钱太多了， 然后的话我根本不够这个钱，那时候的话我还想把公司把它变成股份公司，在那时候的股市上当好、
嗯、
我想就是说
上市、嗯、
哇，就说雷文那 每天的话就过来跟我们讲上市的好处啊怎么样子，幸好没有这样做，今天的我已经不在了。
上市的过程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而且我记得是适合每一家公司的。
是啊，那因为他们的话只能拿到他们的好处，这对我来讲的话 是比较麻烦，因为我的账的话不是说很清楚，然后每周的账也不清楚，为什么呢？我们就是用地下钱庄汇出来的钱，然后的话我们就算不符合美国的规定。
嗯，
还有第二个事情的话，那个我们生意意思就说贬值啊，还有说其他不是很稳定，对别人来讲的话，哇，你一年做很好，一年做不好，也不合实际。
嗯，不太容易。
对对对对，第三就是说那个我真正太长，也没办法兼顾这么多，幸好没有上市。但是说，
所以什么样的决定让你觉得说不要上市，然后去你接下来又再慢慢带走向别的生意的方式吗？不同的生意模式嘛。
有个律师跟我讲，如果上市，如果说你骗那个投资人的钱，你可以坐牢，还有永不超生。所以这超生意思说，你破产以后的话，你就不能再来未来了。所以的话，他跟我讲过，以后的话永不超生这些句话，以后的话是一个美国的 lawyer 发言的。可所以的话，我就打消这个念头了，就搞了很久。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然后的话，因为我这么多经历，这么多东西都不成功，然后我的资金越来越少，还有说还有付前期的钱有一部分啊，这样之类，还有小孩子读书的费用也非常高，
对
啊，因为他们在瑞士那个私人的学校读书的话，每年的学费都要超过10万美元，所以的话，我真的吃不消。后来的话，我后来的话，我只能够跟他讲，就说那个银行跟我讲，如果说你再下去的话，你要破产了。他们的话就给我那个 special asset group， 这个是 Compass Bank 给我的，就说那个在哪里的话哈，80%-90%的人呢，最后都是破产的。我就说变成在里面这个 group 里面，就说这一群公司不能公司资产的里面，我就说那时候的话就说想找一个出路，要一定要突出这个困境，如果不行的话我就破产了。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一定很辛苦，资金这么吃紧，然后同时这个银行也开始抓紧这个银根，不让你放款或什么，然后还特别放入这个 group。 那你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想到这个要用其他，就是怎么去突破，怎么去想到要走到另外一条路，或者说有什么路可以走的？
那时候因为，但是我前一阵子的话，以前的话，每个人都抓我，哎呀，你侵犯我的版权，这个东西的话是我的专利，这个、我是版权，你就说有几个人都抓过我，罚了蛮多钱的。后来我发现这条路可以走，然后的话，我就后来的话，我做了两个产品都不成功。后来的话，这第三个产品的话，我们有一个叫 Survival Light。这个的话，这个以前的话有个求生电筒，这个在电视广告每天要打的。然后中国方面的话，我找到一个工厂，这个工厂的话跟配合的很好。这然后的话，我就说靠这款那个叫 Survival Light 的，
就是一个手电筒。
手电筒，
对
对，这光是这个 product 就是说那个我们赚了100多万美元。
所以那时候您是有申请这个专利吗？
啊，我有申请这个专利。
对，就所以是之前曾经被抓过很多的专利，经过这样的经验学到了教训，所以在这个时候利用自己的专利，然后找到配合厂商，所以终于可以这样谷底翻身了，就是有这个产品才能让你的那个资产赶紧慢慢再回来。
这个也是那个跟时事有关系，就说那时候的话，他们就是差不多这个产品的话，差不多一样的产品，每天的话就打电视广告，等于他免费给我做广告。还有说第二个事情的话 ，Katrina 那时候刚来，就说那个和 Rita 在这里，那时候 Katrina 跟 Rita 的话，大家这里南部的话都受很大的损失，大家都要讲，哎呀，如果没有电怎么办？没有灯怎么办？所以的话，这个东西特别卖特别好。
对啊，就是也刚好那时候刚好碰到这些天灾人祸，然后大家有这种危机意识，觉得这东西非常需要，就是也抓到这个时机，刚好有这个专利的货品，让这个市场可能就大卖了。那时候
对，就说有这个，这 后来的话另外一家公司啊，说我们侵犯他专利，但是说我这个东西的话，我也不能跟他讲这个事情，要我们都说没有，要的话我们还是都差一下子。后来的话这个过了一阵子，这个东西的话就不能卖了，就是说因为
过了，没侵犯到他们的专利嘛，
也不是这个问题。然后的话因为大家都不卖了，
因为大家都买了就不需要第二个了，
不需要了。还有说第二个事情的话，就是说人家看了这个东西是新鲜玩意，没有多大用处，这样大家都不买了，就是他们的话告我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我也不卖这个东西了，所以的话我们就算了。
OK， 所以那您接下去还有其他的产品吗？我记得你还继续开发了一些其他的产品。
我们中间的话有，就是说我发现德州这里跟美国南部他们都喜欢户外家具，然后的话他们都喜欢比较土的那个的户外家具。我在中国的话发现有一个相似的产品，我觉得这个不错，是炭烧的那个家具。
炭烧的家具，
对，他们都不用油漆，他们就说用那个那个火烧一下，刷一下，就抹一点那个光漆，刷出就这样子了。还有这个很符合
德州的那个乡村风，对，很有那种德州的风味。
还有说美国南部都很喜欢，
对对 对。
所以的话，我们就说那个，然后我们就说那个，这个我们就设计了几款产品，然后这个也是代卖。
嗯哼。
所以的话，我就说那时候因为几个产品就可以翻身了，所以的话我们就说脱离这个困境，然后的话我们就说慢慢就说走去正常的道路。但是这个给我的话，那个这个人生来讲的话，很大的转折点。我觉得我们的话，也钱也不是最重要的，家庭也是最重要的。
谢谢 Lawrence 今天带来这么丰富的人生经验哦，尤其在事业还有婚姻爱情都陷入谷底的时候，靠着家人无条件的支持与爱，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努力，找到新的机会，终于突破逆境，重新再来。